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主持人易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超能力。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怎么做。今天我的嘉宾是凯宁。
Hello 大家好，
凯宁是我的好朋友啊，他看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电影。然后凯宁，我想问一下，说起超能力你想到的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呢？
我之前看过很多超能力电影，很多有关于大家都知道的漫威电影，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那些比较小众的，更加贴近生活的。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超能失控》，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凯宁之前跟我强力推荐了这部电影，所以我回去也看了一下。这个电影是2012年，导演是乔什·特兰克，这其实是一部小成本电影，然后它的主演是戴恩·德哈恩和亚历克斯·罗素，然后这两位也属于是长得颜值很高的两位小鲜肉啊。
是的，他们后来也开始通过这两部电影慢慢走进大众的视野，包括男主角后来演了《蜘蛛侠》里面的小绿魔，可能大家都会对他有所印象，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
对，然后最近那个星际特工也是由他主演的，我觉得他长得是有一点像小李子的，你觉得呢？
是的，尤其是这部片子里他出演了一个高中生，简直就是高中时候的小李子，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
对，但是其实这个戴恩他年龄其实现在已经有30多岁了，但是他真的是看起来非常年轻。
查到他年龄我也是非常震惊的。
对，我觉得就是他真的是娃娃脸。
是的，
比小李子还娃娃脸。
嗯，
对，所以当时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选角选的特别对，就是戴恩他就是那种感觉有点忧郁症的那种小男孩形象。
对，他最后这种偏执啊，包括最后真的是他的超能力出现了失控，他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对，所以凯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超能失控具体讲的是什么一个故事吗？
嗯，超能失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男主角那个小男孩，他和他的一个表哥还有他一个高中同学，他们三个人通过一次不小心踏入了一个外星的一个洞穴，然后获得了超能力，然后他们在慢慢的这个通过探索自己的超能力发现了的，然后在校园里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最后他们也是一系列事件导致最后他男主角的超能力失控了，走向了一条不可挽回的毁灭之路。
对，那个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说是外星的洞，但其实是在地球上。然后这三个小男孩之前也是非常普通的高中小男生， 尤其是主演在片里叫安主是吧，
嗯，
对，安主其实是一个挺孤僻的一个小男孩，就是不受大家待见，他也不是很愿意融入他的那个同学圈子里面，
他也是很奇怪的小男生，包括他后来在校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聚会，有女生找他玩，他也吐了那个女生一身那段也是非常有意思，
对，特别好玩。所以说这个这个电影就是讲了一个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三个小男生，尤其是一个很孤僻的一个高中少年，在他们得到超能力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
是他们一开始他们的超能力基本就是可以控制物体，然后男主角呢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他能比他的两个朋友们想出更多的花样来用自己的超能力。像他们一开始他们得到超能力之后就是去超市做恶作剧，然后在超市停车场，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停在第一个位置停好了，他们几个用超能力把人车给挪走了，等人回来发现自己车没了，他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做一些这种无聊的事情，后来慢慢他们男主角他安住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我能控制物体，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他们能学会飞行，包括后来他们也是用超能力在学校的表演的机会上他们可以去变魔术，然后受到大家的欢迎，这种的就非常有趣。
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给我感觉特别接地气，就是说比起漫威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我怎么拯救地球，怎么跟外星人对抗，对吧？这个三个小男生他们首先有超能力，想到的是那种恶作剧，
对，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超市里面让一个大熊玩具追着一个小女孩跑，
对我
就觉得就是真的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太日常了，
是非常真实的一部电影，基本就是每个人都会可能会想象到的一些画面，
对，包括还有那种掀女生裙子是吧，
对
就是很真实。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它的摄影是一种有点伪纪录片那种形式，
对，这种记录手法是之前就是一些科幻电影非常爱用的。我之前第一部看类似的片是《克洛佛档案》，那个片子也是全程都是一台 DV 拍摄，把你看得非常晕，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可能追求这种的，
对，
这部也是啊。就是但是他后面也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后面他们用超能力打架打得非常激烈还要有空去拿一个摄像机拍自己，就非常有趣。
对就是感觉他首先这个形式很好，很算不上新颖，但是普通观众可能看这种题材电影还是比较少的。然后第二是他想法还是比较独特的，对吧？就是说如何能用一个手持摄影机能够叙述出整个一个故事来，
对，
但是确实后面我觉得就有点玩脱了。
是的，他最后有点就是抓不回来了。
对对对，
他一开始想用这个摄像机也是说也是描述一下男主角的性格，就比较孤僻啊，就跟我们说的这种，
对对对，
就只能通过躲在摄像机背后去跟大家进行交流，我觉得他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里面他的超能力就是控制物体，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超能力也是属于比较接地气的一种超能力啊。
嗯，是的，也是需要想象力的，像如果我们没有像男主角这样的想象力，可能天天就知道动一动东西，也没有想到会把自己控制的飞起来，对，还是很有趣的。
对，然后后来剧情失控，主要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从小他的父母家庭环境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残酷吧，
对，
他妈妈有重病，然后他爸爸是一个很严肃的甚至有一点家暴倾向的那种人，
经常会打他一不顺心的话，
对，然后他妈妈的那个医疗费又很贵，他爸爸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赚这个钱，所以他家其实是生活非常拮据的，
是，
所以这个小男孩当时的情况是母亲有重病，然后爸爸又非常的暴躁，然后在学校又不待人待见，
是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超能力，他其实就相当于是往恶的那一方面去做了。
是的，他拥有超能力之后的生活，他通过他一系列选择就发现他的生活已经就往 不好的那个方向深渊走去，就他也其实也做不了什么能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他失控可能就是从跟他爸爸关系闹僵的那一幕开始，然后他就开始说我要，他好像说是我是食物链的最顶端，
嗯，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凡人，我是相当于我是那个掠食者。
对，
然后包括最后那种真的是失控，就是说他躺在病床上，
嗯，
然后就已经那种整个医院开始爆炸那种场景，
是，
然后他的表哥或者是表弟就过来劝他，他就说是就已经是这样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
对，也是他的心态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应该之前就是属于食物链最底端的这种人，然后一下拥有超能力，就觉得自己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
对，那你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更深层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有三个小男孩，对吧？
嗯，
但是真正是往恶的那一方面发展的就只有安主这一个人。
对，
他的表哥和那个黑人小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
是的，就包括他们在那个安主用超能力伤人之后，他们两个都是马上想着去救人，就说明他们两个还是就内心还是没有发生特别大改变的。
对，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有这个超能力，究竟这超能力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因人而异的。
对
啊，但是这个因人而异，其实看的我觉得还是你的家庭环境，
嗯，
你的生活环境。
对，
然后我记得还有点非常酷的是这个电影实际上是发生在西雅图的。
嗯，是最后他们打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都是在西雅图地标性，
在 Space Needle，
对，地标性的建筑。
对，好像当时因为就是说有超能失控的时候，不是说当地那种记者去采访嘛，
嗯，
好像是什么 King County 还有那种 King Channel 什么，就是这种也非常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本地电视台。
是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留意到这些事情。
哦，对对，因为我是最近看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因为一开始我看的时候好像是 Space Needle，然后再往前看，然后他们就是在一条那种夜路上开，然后前面就出现一个小灯塔，然后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我一看，哎，果然是西雅图的 Space Needle。对，然后但是很有意思啊，它这个电影是2012年拍的。
嗯，
你其实可以看到西雅图最近这五年建设真的是
变化很大。
在2012年的，你看downtown的夜景是很多楼。你是在那部电影里面是看不到的。
哦，是也挺很巧，是我最近在玩一款 PS4 的游戏，然后也是讲超能力的，也是男主拥有就各种不同，他要是通过吸收不同的超能力，那个片子也是发生在西雅图，然后刚玩一会儿他会让你去炸520，然后也是会让你去爬到 Space Needle 顶上把 Space Needle 轰掉，这种剧情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超能力电影都这么钟情于西雅图。
对，我倒觉得其实在西雅图取材电影不算多。
对，很少。
对，因为你要想那种什么外星人攻打地球什么的，第一去炸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去炸三藩的那个金门大桥，要么去炸伦敦的那个什么塔桥，
嗯，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对吧？就是这些城市感觉就所有故事80%可能都会在这几个城市发生，包括最近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也是在伦敦，在巴黎。
对，
所以当看到一部电影在西雅图取景的时候，我是真的感觉
非常亲切。
对，很亲切，而且挺吃惊的。
嗯，
然后最后再延伸一下吧，有哪些在西雅图取景的电影？我能想到的是，大家可能也能想到的第一部是《北京遇上西雅图》。
这部电影我之前听说不是，他们有一些场景还是在加拿大，
在温哥华拍的。
对
对对，但是有些地标什么的还是
在
西雅图。
嗯，
然后还有一部，其实我是当时知道要来西雅图之前，我特意找了一部片子叫 The Singles， 就是中文翻译成单身贵族。
哦，
然后那个也是在西雅图拍摄，而且好像是在 UW 取景比较多。然后特别好玩是蒂姆·波顿在里面居然有客串。
哦，他导演可以客串。
对， 对，因为我挺喜欢蒂姆·波顿，但好像我真的从来不知道他会客串一个电影，所以
我也从来没有听过。
那就这两部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推荐的。
对，那我就会说，就西雅图夜未眠，大家肯定都知道是在那个建筑，
那个建 Space Needle。
它就是一个很高的楼。
我知道他们在船屋有拍。
对。
哎，其实你要说西雅图夜未眠，最后其实是在那个纽约的帝国大厦。
是的，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西雅图夜未眠其实还是一个在纽约的故事。
它就是叫了这么一个名字。
对，其实包括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它就也是最后是在帝国大厦嘛。
对。
它是致敬这部片子，但是我就觉得挺可惜的。西雅图永远做不了主角。
也是当时我听说那个游戏是西雅图为蓝图，我当时立马就去买了，因为玩过太多三番 LA 的这种游戏，就我也想看看西雅图在游戏里面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子。
对的，那我们就先介绍这部《超能失控》。那我们现在来一段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我捧着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情话。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请的嘉宾是凯宁。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部非常有趣的青少年电影，叫《超能失控》。那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名字叫《K 星异客》的科幻片。凯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吧。
这部电影男主角主演是凯文·史派西，他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然后因为他自称他是外星人，被抓到了精神病院。然后在精神病院里呢，他给大家讲他的各种经历故事，然后说服大家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医生的职责是要证明他并不是外星人。在这一系列的故事之中呢，他整个精神病院里的人都愿意相信他是一个外星人，然后纷纷想要跟他回到他原来的
叫 K 星 K-Pax
黑星这个星球。最后这个电影就一直围绕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就进行了这个一个故事。可能最后电影也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对，
基本属于是看你会相信是哪个结局，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还是他只是一个满口胡话的精神病人。
对，我觉得其实两个结局都能说得通，但是都不是100%的有说服力。
对，
就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可能想象的空间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凯文·史派西 演技还是确实很不错的。
对，他也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演员，他
后来出的事情，对最近这种事情，对。
对，但是不能否认他早期的这些出演的电影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特别有说服力。
对，那我们这里就要跟大家剧透一下，这里面凯文·史派西他扮演的一个角色呢是自称为外星人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屠夫。
嗯，
但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可能是家庭的那种事故吧，
对，就生活上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变故，他选择了封闭自己。
对，所以说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他确实是从外星来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他相信他是一个外星人，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地球人，他只是想要逃避过去。
对，
然后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 K-Pax 如果你要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话，你可以叫 Killing Past 或者什么，就是一种 逃避过去的一个载体吧。
对
对，然后我说凯文·史派西之所以演技非常好呢，是因为他在演这个外星人的时候叫 Pluto， 他就是那种非常自信，
对，
非常平稳，就是那种一切都在那种掌控之中的感觉。然后但是当他被催眠，或者说当他最后那一幕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他会呈现出一个是他认为自己是外星人的时候的状态，一个是他是自己是地球人，是那个特别生活特别不如意的那个地球人，他会区分这两种状态给你看，特别的明显。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凯文·史派西不管怎么说还是属于一个有演技的人。
是的，就非常
也是自己，我觉得也是自己作的吧。
对，这个肯定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事情。
对，你看之前那个《金钱帝国》你有看过吗？不知道凯宁有没有看过。叫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好像没有
啊，就是这部片子里面其实当时已经拍完了。
哦，
然后那个凯文·史派西在里面演的是那个 Getty， 就是属于一个美国巨富。
嗯，
然后他在里面其实戏份非常多，但是因为当时他出的那个性丑闻之后被封杀了。
嗯，
然后导演好像是雷德利·斯科特。
对，
他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要把他删掉，然后他就找了那个克里斯托弗·普拉默，反正就是那个演《音乐之声》里面那个男主角的那个人，就是现在可能已经有七八十岁了啊。
嗯，
然后就找他来替换凯文·史派西的那个角色，只用了一周就拍完了。
对，这个故事也是听说了，当时就
说。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被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男配。
嗯，
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就是奥斯卡跟凯文·史派西说你看没有你这世界照样转，我们就给他颁一个最佳男配的提名。
对，这种这种好演员把自己给作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电影主演是凯文·史派西，另外还有杰夫·布里斯。然后其实杰夫·布里斯也是一个奥斯卡影帝啊，然后演技也非常好。
嗯，
但是在这部里面我觉得可能确实也没有什么给他发挥的空间。
是他的主要作用的是揭穿男主角。
对，然后就在这个里面他跟超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他是一个地球人的话，他如果他会画那些他所有的那些天文知识，包括他声称自己可以跟狗对话，
对话，
他这些就是所谓他的超能力。
也是，其实我觉得有这些能耐的话，已经是足以在地球生活的非常富足了。
是的，就非常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人。
对，你可以当怎么说？比如说什么宠物训练师是吧？
是的。
然后你可以当那种天文学家。
对，
然后包括我觉得他治疗精神病也特别有自己的一套。
是的，就是整个电影就是他通过他不断的去跟不同的人交涉，也是帮拯救了那些精神病人，也是带给他们不同的东西。也是虽然整个电影是科幻电影，但是你看完都是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对对对，最后就感觉像那种家庭温情片了。
对，就非常感动，也是。
对，就是他很有意思。他一开始的时候开场，他的音乐是非常科幻的那种音乐。
对。
然后我当时看了，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什么外星人，非常科幻什么的。但其实它里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特效。
对，就你是看不到任何的。就像打打杀杀这种的，
对对对，
非常温暖的一个片子，就是他在不停的跟大家交流。
然后唯一一个可能展现他超能力的是那种光速旅行，他其实一直都站在那边说我已经回来了。
这个也可能是导演觉得这么拍特别的省钱。
对对对，但其实他完全有另外一个方法来证明他有没有穿梭，比如说我门外放了一个东西，
对，
你给我出去看一下，对吧？他如果回来的话，他一定已经看到外面是什么了。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科幻片，你要能把它真的变成一个硬科幻，然后所有东西都能站得住脚，其实真的非常难。
是的，
但它主要有这个利益在，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这部片子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对，
我是看完电影然后搜出来他们的 soundtrack 一直在听。
哦，他这个配乐有名吗？
具体我还真不知道配乐，就是具体了解配乐是谁，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
对对对，
包括在电影里不同片段出现，
对，
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非常就是我觉得挺动感的那种，有未来主义的那种配乐。
对，
但是他我觉得就是最后可能20分钟，当那个医生在信念发现真相的时候，剧情就突然转成了那种家庭片。
是的，
那种自我救赎。
是的，一下特别的温情，就感人了。
对对对，怎么说呢，不管他是不是外星人，但是这些精神病人确实是得到了拯救，包括这个医生，他跟他妻子跟他儿子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是的，
从这部片子我们能看出来，其实超能力无关于大或者小，
只要是能有给生活带来好的一面。
对，就是不需要你能喷火、能冰冻人，或者是能跑特别快。其实只要你，比如说能跟人交流，能更好的交流，甚至你跟那种其他的动物交流，或者是有很渊博的知识，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超能力。
是的。
那除了这个 K 星异客，凯宁，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电影能给我们快速的推荐一下的吗？
就超能力，其实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片子，可能它的这个评分并不是很高，但是我是觉得它把超能力呈现的也是非常好，叫英文名叫 Jumper， 中文名字叫心灵传输者，是我们应该小时候看过《星球大战》里面天行者是男主角，然后包括还有 Samuel Jackson， 特别很著名的黑人演员。这部片子他讲的超能力是男主角有一天掉到冰河底下了，然后非常的危险，他肯定是游不上来了。然后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图书馆，然后他发掘了自己的能力，然后一下就 jump 到他的图书馆，还有就是他立马又传送过去了，然后拯救了他自己。然后当他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之后，就会做一些可以去全世界旅游啊，他只要是看到照片他想那个地方，他立马可以传送过去，然后包括抢银行一些这种，就他也做一些这种游走在道德法律边缘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专门来负责追捕他们这些超能力者，就觉得他们不能用他们这种能力逍遥法外，然后就是他们这之间发生的故事。整个片子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商业片，但是他确实把整个传送的特效做得非常的酷。他刚开始一些他用超能力去做的事情，他包括通过用超能力变成一个特别有钱的人，这些还都是很有趣的设定感觉。
那凯琳，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呢？
我可能就是比较觉得他可以到处去旅游，他包括前一秒可能他在海滩上正在冲浪，然后他浑身湿乎乎的，然后啪传送到一个地方，然后立马又是另一番景象，就非常有趣。
就是这种设定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吧？
对对对。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电影吗？
有一部英剧叫 Misfit， 应该是叫超能少年。
嗯，
它也是讲述了几个就是正在做社会劳动的青年，他们被一个闪电劈中，也是拥有了超能力，他们每个人的超能力都特别不一样，他们拥有超能力之后发生的故事。那个英剧可能每一季就六集左右，它总共拍了四季，每一集的故事都是非常的跌宕起伏。他们的超能力也是通过跟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匹配，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特别容易被忽略，他所用的超能力就是隐身，就是你有时候就会想他到底是真的隐身了，还是他只是觉得他自己被别人看不见。然后比如说有的他们也是有控制时间能力，就是比如说一个黑人，他可能之前他有一个特别后悔的事情，他的超能力就是可以倒转时间。他是一个运动员，然后他之前服用了禁药，他就非常后悔这件事情，他拥有超能力之后他的超能力就是倒转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嘴特别特别贱的一个小男生，他就是也是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吐槽一句，就我们可能管他叫什么杠精之类的东西。他的超能力就是死不掉，就是他不管他可能被车撞了，他马上就能复活，就是这种能力，就是感觉跟每个人他那部片子的超能力就是设计给每个人的性格都特别有意思。
嗯，行，那感谢凯琳给我们推荐这两部电影和英剧。
对
啊，那我们下面再进一段广告。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嘉宾是凯宁。
Hello。
所以刚刚我们聊了，重点聊了两部电影，一部是《超能失控》，一部是《K 星异客》。下面呢，我就想跟凯宁随便聊一聊超能力，但是跟电影有关的，就是说哪一个超能力是你真正想要拥有的？
我真正想拥有的就是刚才那个超时空传输那部片子里面，就是可以传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能力。
哦，那其实这种能力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
对，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那种漫威的电影，像快银，
嗯，
它属于跑特别快。
对，
但是它跑得快可能是短距离的快，但是你要说比如说从美国去中国可能也不是那么现实啊。
对，他那个片子也是，我就记得当时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就是有一家人在那等飞机，然后小孩看见了男二号，男二号也是拥有这个能力的，然后男二号就冲着他就是出了那种蹦的一声，然后他啪就凭空消失在小男孩面前了。他真是非常酷的，他直接就从机场，可能这个小孩一家人正在等飞机非常非常累，他直接就传送到了，
对，直接就过去了，
非常的酷。当时就觉得这种是非常省时间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包括我来想啊，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飞入粉，
嗯，
也有点这种感觉。
对，
然后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超人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能力，他飞行是可以光速飞行的。
对对，也是基本想去哪儿就去。
对，我觉得超人就是一个极能，就是各种超能力于大成的一个人。
也是，但是他超人不能，比如说我在22层上班，我从1层直接传送到22层，你不能从窗户进这种的。
也是，
对，他可能这个超能力更适用于小范围的。
可能是，
对
对对对。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如果有这种超能力，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
对，堵车就再也不用担心。
对，然后房价也不用担心了吗？我可以住在很远很远很远的郊外。
对对对，
我可以住在什么撒哈拉沙漠，或者这种就是可能那种房价就是几乎等于没有的房价，然后我来上班，我就是一秒钟我就可以过来了。
是的，就是太方便了。
对，然后如果没有交通，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超能力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交通工具。
也是，
那我们就不需要修这么多路，那这些土地资源其实能干很多其他的东西。
是，
比如说我可以开更多的商场，开更多的学校，然后那种多一些基础设施什么的。那我觉得对经济什么带动也真的是非常好。
是，哎，照你这么说，大家都有超能力，大家直接传送到工厂去，就直接取衣服算了。
对，
太觉得太酷了。
对，那就是说，如果全人类都有这种超能力的话，那基本上其实不一定说人有这个超能力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技术能够解决这种时空穿梭的话，那我觉得就很多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是的。
然后，如果是个人来说，如果我有这个超能力的话，那我就选择住在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种山清水秀，房价非常便宜的。
对，哇，那真是特别酷的一件事。
对对，真的是，而且是真的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对，
我不需要签证，
然后被抓的赶紧走。
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像刚刚凯宁说的这超能力可能是关于空间的，我觉得还有一种特别酷的，就是关于时间的，就是说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或者是如果我能去到任意一个我指定的时间段，我觉得也非常好。然后我能想到的一部电影是时空恋旅人，它的英文名叫 About Time。 这个电影其实讲的就是说一个青年吧，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青年，然后他特别喜欢一个姑娘，然后他是如何追求这个姑娘，用他的超能力，就是说他的超能力就是说可以回到过去，所以他经常会搞砸一件事的时候，他就可以回到过去，然后把这件事给修复过来。然后其实真正能打动这个姑娘并不是她的超能力，而是她那种真心。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有这个超能力真的很酷。
哇，这个超能力也是各种影片特别特别爱设计的一个特别爱拍的超能力。包括特别著名的蝴蝶效应，也是男主发现他现在生活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改变，然后他通过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可以通过他写的日记传送回过往的那一段时间，也是他最后发现他的生活就是他修好了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又会就是朝着他不想要去的方向发展，最后他没办法，只好就是回到了妈妈肚子里面，然后就选择自杀在他妈妈肚里，就只要他不生出来，只是大家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也是特别讲这种关于时间的超能力的片子。
对，有时候其实我想有这种超能力非常好，在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比如说生活中那种小事，也不算小事吧，那种能影响你的大事，但是对于社会来说没有无关紧要的，比如说你的高考，其实你去什么学校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影响非常非常小，但对于你来说是决定你一生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考好，然后我知道了题目我再回去，那我的人生永远是往那种最好的方向走。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非常累。
对，就是也是之前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好像他们是拍了一个小短剧，
就是妈妈手上有这么一个遥控器，她是觉得儿子一没考好，她就啪给儿子倒回去，你重新考试。然后儿子跟一个女生谈恋爱了，她啪给倒回去，说你们俩不能认识。就是也是这样活着太累了，儿子最后肯定就崩溃了。
对对，就是真的是，尤其是你如果有完美主义的话，你真的是活得很累。
对对
对，其实还有我后来想的那个阿汤哥之前有《明日边缘》，
嗯嗯，
也是可以无限循环的到一天之前好像，然后包括土拨鼠之日也是这种，对，这个就相当于说你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回到过去？但是说实话，其实我可能不太希望我有这个能力，
太累了，
我觉得太累了。嗯，还有一种就是像丁波顿《大鱼》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巫婆，她能看到你是怎么死的。
嗯，
就是这其实也相当于一种预见未来的超能力。
是的。
然后我其实看了这个电影，我想了很久，如果给我这个选择，我愿不愿意看一看我是怎么死的？
对，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爱讨论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凯宁，如果给你这个选择，你愿意看吗？
我估计我不会选择看了，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有一些未知性在里面，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我可能不愿意看。
嗯，
然后我记得还有跟时间有关的，不一定说是回到未来，或不是回到未来，就是回到过去或者去未来。还有一种是那种你可以压缩和释放时间。
哦，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实用。
是的，
就是这个我能想到的是那个哆啦 A 梦里面，可能不是一个电影，但是它那个就特别有趣，就是说当你觉得时间特别无聊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时间快速的过去。
嗯，
然后你想要无限延长一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之前压缩的时间释放到这个时间段里面来。然后它里面的例子可能就是说我上语文课上数学课特别无聊，
嗯，
我希望它赶紧过去，那我就把时间全缩短。
嗯，
然后上体育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之前那些时间全放到体育课。
哦，这个太实用了。
对，我觉得特别实用。
想一想，对我们现在生活太实用了，就每天上班就一秒钟，然后下班变成对吧，这两个时间颠倒一下，
对对对对，
非常高效。
对，实际上你人生就是说总时长是不变的，
对，
但是你就可以把那个时间放在你希望的事情上。
嗯，那太理想了，就有趣的事情感觉过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哎，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超能力的话，我可能就选择那个。
嗯，感觉被你这么一说，这个确实非常有用。
还有什么超能力呢？其实有钱也是一种超能力。我这么说是突然想到是蝙蝠侠。
对啊，他不是跟蜘蛛侠就是这么说的吗？说我的超能力就是有钱。
有钱，对对 对,
对。
虽然蝙蝠侠是一个其实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嗯，
但是因为有钱，他可以雇科学家，
嗯，
他可以买最先进的那种产品，然后研发出来最先进最先进的那种各种器械。
也是他的超能力可能就是通过他用他的钱去帮助惩恶扬善，也是他
对对对
做的最好的。
对，其实这么多超级英雄片啊，包括现在漫威和那个 DC 的电影，就感觉是在那种爆炸。
嗯，
但是我最喜欢的可能还是诺兰导演的那个《黑暗骑士》。
是，当时这个三部曲真的是非常非常著名，包括第三部出的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在中国上映的时候。
对，那个电影我记得第二部，它第一部是在中国上映的，
嗯，
第二部没有在中国上。
是的。
第三部又在中国上了。
是的。
然后第二部实际上是三部曲里面最好的，
嗯，
而且已经过了10年了。
是。
对，我觉得就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太快了。
然后那个里面我觉得诺兰他虽然导演的是蝙蝠侠，但是他其实是脱离那种DC 体系的蝙蝠侠，
嗯，
他讲的更多是那种人性的。
就第二部真是大家心目中的神作，包括小丑他的一些他的那些观念，就在现在我觉得很多电影都在反复套用这个东西。
对，而且我觉得小丑他真的是开辟了一个反派的另外一种表演形式。
是的。
对，因为感觉我看了有一些老片里面那种坏人一定是那种非常丑恶，可能有可能聪明，也有可能非常愚蠢。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坏，就是坏，就是这一个词就是坏。然后从小丑开始，我感觉 就是坏人的形象就
丰满起来，
对对对，就丰满起来。要么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聪明人，或者非常善良的人，或者是特别极端的人，或者是特别智者的那种形象。
嗯，
就是我感觉最近越来越多的反派是那种像禅师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看透一切了，但是我就是要毁灭地球。
对对对，这也更合理了一些。
对对对，然后你就感觉好像他们升华，就坏人这个形象升华了。
嗯，以前都比较脸谱化。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往往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又开始脸谱化了。
嗯，
对
对
对，啊，
大家一定是坏人是为什么？一定要是有故事的坏那种。
但现在我们可能看，哎，我就是要看一个坏人，你就给我坏给我看就行了。
嗯嗯，
对。那我们这个就扯到了坏人上了。
对，
所以嗯，凯宁，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超能力你觉得特别酷的吗？
啊，还有什么？
其实嗯，我还想一想啊，我觉得能看透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
嗯，读心术这种。
对，读心术。
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酷的超能力，但是也是会给自己增加，
我觉得很累。我觉得很累。
对对对
对，
就其实很多事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但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你单纯就是觉得心里会有一些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小秘密，然后你要被别人知道或者知道别人的小秘密，都会是一个特别累的事情。
对对，有时候其实你还不如不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好就是说，我这一生中你给我十次能读出别人心里面想什么的机会。
嗯，
就是这样的话我不用每次都知道，但是我在真正需要的时候，
嗯，
比如说吧，我面试
啊，
这个考官问我什么，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读一下，
嗯，
然后我就知道答案，我知道 exactly 这个他想考我什么。
哇，那十次可能不太够用，这可能有好多面试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聊了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啊，
嗯，
如果我有超能力。然后我们重点介绍了两部电影啊，一个是《超能失控》，一个是《K 星异客》。然后我们又发散了一下，讲了一些，嗯，包括英剧啊、漫威的电影啊，包括还有一些动画片里面的各种超能力。
嗯，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嗯，
啊，非常感谢凯宁啊。
嗯，谢谢大家。
嗯，好，那我们嗯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